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一节开始，他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啊，他这边提到所以啊，也就是说啊，在第一章在第22节他说顺服真理，然后23节说蒙了重生，有了这两件事情以后，所以你们就要除去一切的这些东西。那除去这些东西的话，我们来看到说啊，除去后面的所谓恶毒诡诈跟这个假善嫉妒，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由心里面发出来的啊。那人如果由心里面发出来有这种恶毒诡诈啊，还有假善嫉妒的心的话，那接下去一切毁谤的话就从外面会说出来啊。所以啊，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这边告诉我们说，除去这些东西，其实在第一章最后半段的时候，我们说啊，要爱弟兄，记不记得我们讲到说要彼此切实相爱。所以讲到说除去这些东西，就是讲到说如果我们要爱弟兄的话，我们就要除去这些东西啊。那除去这些东西，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些都是消极的一些做法。你什么叫做消极？就是说我们啊，做基督徒以后，我们都啊，一直在努力把这些东西通通要除去，但是只有除去这些东西，并不能代表我们的属灵上面就会增长。所以他接下来在第二节，他就说，那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啊，像那个才生的婴孩爱慕这个奶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前面有因为，所以有所以，那第二节就讲到说就要啊，那就要所做的这件事情啊，也就是提醒我们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有重生得救就够了啊，当然我们接下去我们还要什么，爱慕那纯净的这个灵奶。那这个灵奶啊，这个啊，在原文的意思，其实它是一个字根啊，它是叫做这个神的道，也是从 logo 这个字根出来的哈、啊、并不是从 rhema 这个字根出来的。那这个所谓灵奶就是啊，神的话，神的道哈、啊、那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说啊，他如果要爱慕灵奶的话，我想这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婴孩，他一定会饥渴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个婴孩并不见得要等到他生命成长以后，他才会说啊，我饿了，我渴了啊。我们知道说，我们从来也没有看过说一个刚出生的婴孩，他一直在那边挣扎，挣扎到了他大概是4、5岁的时候，他会说话了，他才说哦，我要喝奶，我口渴了。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才出生的婴孩，他有里面有一个生命的表现，就是说他饿的时候，他就会想要吃东西。好，所以这就是生下来的自然反应。其实他也是提醒我们啊，在那个第一节后半段，他说蒙了重生，既然我们蒙了重生，有那生命，那我们就要什么？就要像那婴孩一样，我们爱慕这个神的话语。那这边告诉我们，其实收信的人哈，彼得啊，写给这本彼得前书写给收信的人，并不是说他们刚信主啊。如果是刚信主的话，他们就是啊，这个刚出生的婴孩。但是这边有一个字叫做像。就是说像才生的婴孩，意思是说你们已经什么，已经受洗很久了，但是你们啊，在这灵魂的上面还没有得救，所以你们必须要像啊，像这些刚出生的婴孩一样来爱慕神的话语。所以如此这样子的话，那你就可以什么，可以渐渐长大，以至于得救啊。那这边讲到这个得救，让我们又有一点点啊，这个 confuse， 也就是说我们又不太清楚，我们不是已经得救了吗啊？那其实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啊，既然已经得救了，我们就不用什么，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重生得救啊，不用担心说我会失去那个救恩。但是话又说回来啊，我们还是要什么，成长，因为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渐长以至于得救。所以这个得救意思是说魂的得救啊，也就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他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信心的果效啊，这个是什么，这个魂的救恩。那这个救恩的话，唯一办法就是什么，再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啊。那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有那个生命，一定有那个动作，就是要喝奶。那有那个动作，那一定会长大啊，那一定会长大的话，你就一定会有魂的得救啊。那接下来在第三节，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啊。其实原文的是说，你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这样子一句话而已，并没有就必如此。那其实更主要的，你如果看英文版的话，如果你尝过主 没有恩那个字哈。如果你尝过主，也就是说啊，如果你像这个婴孩一样爱慕神的话语的话，那你就会尝到主耶稣基督啊。那话又说回来，也是告诉我们说啊，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啊，比我们明白神的道更重要啊。有些时候我们明白神的道，我们尝过主的话语，但是我们却没有尝过主他自己。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尝过主的话，那个滋味啊，就会让我们看到说，会比那个话语神的这个啊灵奶还重要啊。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喝的奶，但是我们相信啊，那个乃是神的话语，但是我们应当要尝到主他自己本身那个滋味啊。那如此下来的话，他接下来在这个第四节，他就会告诉我们说，主乃活石啊。那这个地方，我想啊，在这个讲到主乃活石之前，我们稍微再回想一下，在保罗他曾经讲过啊，他在这个啊这个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他的地方，他有曾经讲过一句话啊，我们一起翻到这个希伯来书，好吧？在希伯来书这个啊，在第几章我看一下哈，啊，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十二节，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应该做师父，谁知道还有人将神圣的小这个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然后第十三节他讲到，凡只能吃奶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还是个婴孩。14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他们的心这个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五章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保罗有分辨，保罗把它分辨成什么？一个是干粮，一个是什么啊？这个牛奶啊，这个奶哈。所以啊，这边我们看到彼得却没有这样子的分哈。那最大的差别啊，最大的差别只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彼得是要鼓励我们，任何人我们都必须要开始什么爱慕神的话语哈，就好像说从头开始一样哈。所以彼得这边跟保罗所说的并不冲突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哈，你看这个在第，我们再回到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这个地方。啊，在第四节他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贝的。第五节，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要活，像活石一样被建造成灵宫。如果你看第四节的话，有点奇怪，其实中文翻译是正好相反，应该是把第五节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放在前面，所以读起来应该是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主乃是活石啊。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凡任何人来到主的面前，面对主的人，他就会发现主乃是那个活石哈。那因为前面讲到尝过主嘛，那如果说你尝过主的话，你就会来到主的面前，你就会发现说这位主就是那个活石。那所谓活石啊，意思是说那块石头啊是一个活的啊，它啊，不是一块死的，但是他却是曾经死过，但是他却又复活了啊。那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既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的，所宝贵的啊。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啊，这块活石说实在啊是什么？是啊，这个虽然死过，但是却是活的啊。让我们也看到说，其实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也是啊，再一次啊，唯有我们怎么讲？尝过主，他自己本身才知道他原来是一块活石。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说，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像活石一样。这句话啊非常重要哈、啊。为什么呢？因为人本来就是尘土所造的哈、啊。那如果说我们是尘土所造的话，我们都是一些小石头，其实我们顶多只能造巴别塔。意思是说，我们啊不单单要得救，我们还要成圣。那活石本身啊是告诉我们说啊，它曾经死过。那对我们讲起来，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说，但是我们今天正好是相反，我的名是活的，但是我事实上是死的啊。那他把这两个合起来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死的，但是却是活的。那我们也要什么？也要像活石。但这句话也很小心一件东西，就是说哈、啊，其实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永远不会是活石，我们只是什么？像活石。所以那个像你也把它圈起来，就像前面讲说像才生的婴孩一样，那这边也是说我们像活石哈。那这个像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啊，我们本身说实在，我们本来 就不是啊，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石头，但是一个普通的石头要怎么样才能够像活石呢？也就是说，来到主的面前啊。那有些时候啊，如果我们不来到神的面前的话，我们永远不能像活石啊。那像活石，什么叫做像活石呢？也就是说，照着神的形象所造，就是说有活石的性质，但是我们本身还是什么？虽然有那个性质，但是我们本身还是石头。那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怎么讲？像活石，然后被建造成为灵宫。这个地方的建造并不是说随随便便把它堆积在一起，原文这个建造的意思有连结的意思啊，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够不够标准啊，但是我们有一点点像的时候，神就会来使用你。那神使用你的时候，神啊不因为你不上标够不到标准，他就不使用你。那他使用你的时候，他是什么？被人弃绝的啊，他把你当作一个宝贝，然后他把你放在一起，把你联合在一起，每一个还是石头。你不是活石，但是你只是像活石一样，但是被它连结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被建造成为什么？灵宫。这个地方的灵宫啊，也就是说圣灵所居住的地方，它并不盖啊，灵宫是圣灵所居住的地方。而且这个接下去他说，做圣洁的祭司，这个祭司不是一个祭司，而是一群的祭司，一个哈群体，然后借着主耶稣基督蒙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个灵祭啊，并不是在旧约所说的献牛羊，乃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我们读经，我们敬拜，我们赞美，我们献上啊，我们成为活祭那种灵祭。好，那这边话又说回来，他把我们放在一起，建造成为一个灵宫，这就是神啊，在这个地方啊，告诉我们说，虽然啊，我们灵里面已经得救，但是魂里面得救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被上帝所放在一起，成为一个灵宫。那这个灵宫最主要啊，最主要就是他提醒我们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必须要什么啊，看见虽然是被人弃绝的，但是我们是被神所喜悦的。那我们就必须要什么经历？我们要经历什么东西呢？经历被人弃绝，但是被神所拣选这件事情。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成为那一块像活石的小石头，联合在一起成为这个神的居所啊。那要怎么样经历呢？就是要经历像耶稣所经历的一样。那耶稣经历什么？他就是说被人所弃的，但是被神所拣选的。那这件事情也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有相同的经历，我们必须要有试炼，我们也有试探啊，而且我们也有试验啊。那这个地方我提到这三个东西哈，我顺便提一下，因为很多人不太了解这三个东西。所谓试探哈，就是从仇敌来的，最主要的原因啊，就是叫我们离开神。仇敌就是借着试探叫我们离开神。那什么是试验呢？试验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上帝要试试看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啊。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啊，神说要试验他，然后叫他把以撒带到那个亚摩利山那个地方去，这个是神要试验他，说你跟我的关系是怎么样。那试炼呢？试炼的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经过被人什么，他这边所提的就是被人什么所弃的，要被人家啊厌弃，被人家丢掉，人家不喜欢你，人家把你践踏，经过这样子以后，你才能够什么更多的依靠神，而能够什么得胜啊，也能够成圣，生命才会个成长。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哈，要成为灵宫哈，最主要的就是什么，我们要经过这个试炼哈。我们经过试炼完了以后，目的是要建造成为一个神的灵宫。那这边讲到祭司不是一个祭司，是一个整个祭司的集团，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这么做的话，我们就建造同一个身体，那这个身体就是灵宫。当然在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圣灵的殿，而且我们一个教会也是一个灵宫一样。好，那接下来啊，他这边就讲到说，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些整个事情上面乃是要借着耶稣基督啊，不能自己做啊。那因为什么？因为经上记着说，看哪，我把所拣选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不致什么羞愧。那这个地方经上记着说，这个经上是在以赛亚书28章16节啊，那他已经扩得下来了，所以我们就不用翻。他这边告诉我们说，看哪，我所拣选所宝贵的什么房角石。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2章20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房角石，要建造一个什么神的 圣殿哈，那那个圣殿有使徒跟先知，对不对哈？好，所以啊，那耶稣基督是房角石啊，这个就是开始。那房角石啊，那我们很清楚，就是看见这个这个造房子的时候，第一个房角石必须放下去啊，然后根据那个这个水平还有垂直线，根据这个才来拉出来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的根基啊，并不是说这个教会是属哪一个人的，或者这教会是属于哪一个宗派，而是说这个教会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啊，那这个地方啊，一个很重要，他说的安放在西安，他提到说，信靠他的人不致什么羞愧，这个羞愧翻得有点啊，我们觉得不太能够啊了解是什么意思。其实羞愧在啊这个原文的意思是着急啊，或者是焦虑，也就是说，如果你有那块房角石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你所信靠的，那你就不会什么，你就不会焦虑，你也不会着急，碰到事情的话你就不会不平安，你就会很安稳，因为这块石头是你的什么，是你的房角石啊。那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信靠他的人啊，信靠那个字很重要，你把它画起来，因为他信靠在这个地方，如果你看英文，他说 believe on 啊，也就是说信靠。但是我们常常我们说我们相信，我们信神，但我们不见得信靠神。信神跟信靠神差，一个是信神是一个字，信靠神是两个字，所以我们忘了说我们要信靠神。比方说啊，我们说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救主是两个字。但是我们却忘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主是一个字，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两个字的信靠，我们只抓住一个字的信，那需要一个字的主，我们却抓住两个字的信主。所以这个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有房角石的话那我们就不至于羞愧，不至于什么，不至于着急，不至于焦虑，那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信，借着信靠他，我们就知道由他来做主啊。所以他接下去他说什么，第七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就有话说了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讲到信跟不信，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believe 一个字而已没有信靠这两个字那信的人跟不信的人这边有差别出来了那他说有话说，这个有话说是指着这个什么，指着这个诗篇118篇22节，诗篇118篇22节提到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石的头块石头那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当时的这些犹太人的首领，他们把耶稣基督给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匠人把耶稣基督抛弃了，他所砌的石头，但是他已做了房角石的头块石头，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房角石。然后第八节，他说又说做了绊脚石头，还有呢，还有敌人的磐石。那这个又说又是。是他又开始这个引用以赛亚书8章14节这个又说，他说做了什么绊脚的石头，这个绊脚的石头是一个小的石头，然后敌人的石头是指大的磐石敌人的磐石那这边有些时候我们看不清楚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叫做绊脚的石头，什么叫做敌人的石头呢那其实那块石头原来在那个地方，但是他的意思说，如果你不信的话，你走到那个地方，他就会把你的脚给绊倒了。那如果你走到那个地方，不是那个石头来把你扎掉扎死，而是说你去什么跌到那个石头上面，那你就会什么，你就会这个灭亡。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两块石头，不管是小的还是不管是大的，不管是这个石头，小石头能够绊脚绊脚了以后你还可以继续走，但是如果你跌下去了以后那个大石头的话，那你就什么，你就没办法继续走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从这个第二章的第5节到第8节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经历了经历了什么呢？经历的就是被人所弃，那却是被神所拣选的这一句话。我们如果经历了这句话以后，那我们就什么，就成为神所这个拣选的，这个就像活石一样，可以建造这个灵宫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目的那如果说经历了像第5节到第8节，那我们就可以从第9节到第10节来看到结果是什么好，那我们这个结果从第9节开始，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他们这样半跌也是预定的第八节后半段他讲到说，他们既不顺从这道理上半跌，他们这样半跌也是预定的 好，我们刚才忘了讲第八节，所以他讲到一个东西就是顺从，记不记得我们讲到说这个彼得前书他的主要中心的这个 keywords 哈，主要的字就是顺服这两个字。那这个地方讲到说他们既然不顺从，指的就是说像这些什么，像这些这个被人所弃的啦，或者是什么，像这些这个匠人也好啦，他们所弃的这些，他们不顺从，他们在道理上就半跌了啊。那这样子半跌也是预定的，这预定的翻得不太好，好像是说神所预知，就是说你会跌倒，并不是这样子哈，并不是说神老早就知道你会跌倒，而是说他说这样子半跌也是什么必然的结局啊。如果你看英文版的话，他说这样子跌倒，他说是必然结局，也就是一个 consequence 一样这样子啊。那接下去第九节他说什么，我们就要看到从第九节开始他是讲到说，如果这样子的经历的话，那你有什么样子的结果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第九节开始他就是说唯有你们这四个字很重要就是说别人的都没有，唯有你们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前面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八节这边所有的，如果你们是这样子的话，那这时候他说那你们就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然后呢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你看中文的话看不太清楚，这个地方有几个重要的东西首先我们看到说他说这个你们是什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其实这个在英文的地方有一个 a， 有一个 a， 就是说一个定冠词，也就是说你们是一个被拣选的什么族类，你们是一个有君尊的祭司，你们是一个圣洁的国度，有三个那个一个在那个地方中文我们和合版没有翻出来。那接下去他就说是什么属神的子民。那为什么讲到说这有一个很那么重要呢？我最主要就是要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因为他接下去说告诉我们说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既然我们要宣扬神的美德的话如果我们一个人的顺从然后我们就成为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这个圣洁的国度，这是不够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一群被拣选的是什么，是一个一个被拣选，但是既然你们一个一个被拣选，你们一个一个什么爱慕灵奶，那一个一个成为什么像活石一样，那你们一个一个都成为什么主所什么这个顺从的，顺从主的，那你们这样子合起来的话，你们就成为一个什么被拣选的族类，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或者我们神的子民是一个的，我们变成一个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尊君的祭司，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一同什么来献祭，然后我们一同是什么分别为祭的这个国度，这个时候我们才是属神的子民。意思告诉我们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其实今天神所拣选的是什么一个一个人，但是神要我们乃是成为什么一体的成为一样的选民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宣召这边告诉我们说宣扬神的什么美德，意思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去宣扬神的美德，乃是真正有生命的人才能够宣扬，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群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那所有有限的合起来都还没有办法来宣扬这位无限的神。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这个彼得这个地方其实是要告诉他们这群人在你受苦难的时候你要什么，在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魂的得救上面在这个地方要知道这是神给你的定位，也就是灵工也是一个那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一个教会一体这个一个身体一灵一主一信，这是在那个前面以弗所书上面所说的。所以也就是说这块石头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试验人到底你顺不顺服人如果顺服以后，神就把那尊荣加在人的身上给人来使用。那这些尊荣是什么呢？神给你一个什么，是一个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跟圣洁的国度那如果把这加给你的时候，你就是有一个神属神子民的这个尊荣，那你就要去做见证。那如果能够达到做见证，也就是魂的救恩的地方了所以他说这时候你就会去宣扬这个 那有些时候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些啊，我们刚才讲到被拣选的都是神什么采取主动，那君尊的祭司，神给你一个像君王的一个位分啊，还有圣洁。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自己还不够圣洁，但是这个地方不是指着你有没有成圣了，而是说神已经把你分别为圣了啊，在分别为圣的这种神的国度，也就是神掌权的国度里面，你是属神的子民啊，然后才能够宣扬那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并不是只有出 黑暗入光明，而是有一个特别的是什么啊，这个奇妙的光明啊，奇妙的光明啊。那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说，最后他在第十节啊，一个很重要的保罗也说过这句话哈、啊。那我们先来看彼得怎么说，他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好，我们一起翻开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五节好不好。好，在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五节，我们看保罗怎么说，那彼得怎么说。其实他们这两句话是几乎啊是很相像的，但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五节，好，在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五节啊，这边告诉我们说，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所说的，那本来不是我的子民，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什么，我要称为蒙爱的。这二十五节他是这么说。好，那他这边提到说，就像神在何西阿书，好，那我们把这个罗马书这个地方先你手把它按着哈，你再翻到何西阿书。什么叫做何西阿书？保罗又提到何西阿书啊，我们翻到何西阿书，也就是在这个旧约的部分啊，在后面小先知的地方，何西阿书第一章，
第一章，
何西阿书第一章上面告诉我们说，第八节，啊，割灭那时候有这何西阿娶了这个割灭嘛，对不对？割灭啊，这个给这个他怀孕生了一个孩子，何西阿书第一章。在第九节，耶和华说：“你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罗阿米。罗阿米的意思是说什么？就是不是我的名的意思，不是我的名的意思。啊，然后第二章，啊，他又生了一个，然后他说什么？他说你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阿米就是什么？就是我的名。啊，所以你看，他怀孕生了一个叫做罗阿米。啊，现在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我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也就是说从罗阿米变成阿米，罗阿米就是不是我的名，但是阿米就是什么，是我的名啊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从不是我的名到我的名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啊。那这是何西阿书上面写的。好，那我们再回来看罗马书。所以罗马书在第九章二十五节这个地方，保罗讲到说，就像神在和西阿书上面说的，本来是罗阿米变成阿米，本来是不是我的名，现在变成是我的名，对不对？好，他现在说，接下来他说，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好，你把那个爱圈起来。保罗是提到说，本来你不是上帝所爱的，但是你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好，好，那我们再回头看彼得前书，在第二章，好，我们刚才所说的第十节这个地方，最后一节哈，啊。他也讲到，你们从前算不得是我的子民，现在我称你是我的子民。但是接下去他说什么？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保罗是讲说，你从前未蒙爱，现在蒙了爱，对不对？那彼得讲到说什么？连续。最大的差别是因为什么？保罗是在罗马书上面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他提到这件事情，啊。讲到爱，但是彼得是讲到说，当你在什么苦难的时候，当你在魂里面必须要啊，这个啊，再一次回来，来到神的面前，尝尝主的滋味的时候，他提到了却是什么连续？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怜悯是在爱之前，啊，因为我们想要得到神的爱，但在想要得到神的爱，我们应当求神来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的魂还没有得救，在我们应该更多的求神来怜悯我们。我们本是不配的，但是上帝没有看到我们到底有什么，上帝只看到我们什么来到什么 就是在这个第五节的地方，他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在魂的得救上面唯一的办法就是来到主的面前，然后像那个婴孩一样能够爱慕灵奶，然后我们就可以尝到主的滋味，我们就成为这位什么像活石一样虽然不是活石，但是上帝把我们看成像活石，虽然我们不是他的子民，但是现在上帝把我们看成是他的子民，所以这都是神的连续。既然像活石的话，那神就会让我们彼此一起来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因为我们不是只有自己能够来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是大家一起成为一个被拣选的族类，成为一个有尊君的祭司，成为一个什么祭圣洁的国度那我们就可以一同成为属神的子民。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更多的来到你的面前来信靠你，因为当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只有相信你，但我们却没有信靠你。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只有说你是我们的救主，但我们却忘了你是我们的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自己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那块防脚石，好让我们信靠你，我们不至于羞愧，我们不至于着急，也不至于焦虑。在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让我们成为那尊君的祭司，被拣选的族类，还有那圣洁的国度，我们都是属你的。主，再一次怜悯孩子们在你面前所研读的，让我们更多的领受。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